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告、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关于资讯的单方性、第三方验证和新闻平衡。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通告。中国大陆仍有人在宣传捐款给师娘，例如在成都，近期有自称陕西宝鸡的退休女学员认识一位据说是从海外佛学会回到中国大陆的人，通过其人已捐出超过200万元人民币，可能指他经手的总额包含其他同修的钱，声称把钱给了师娘，他正在募捐并已影响了一些成都学员。这种情况曾多次出现在各地，这些年来在学员中骗钱、学员主动送上门被人骗钱的绝不止一二，各国各地都不时出现。同修希望借明慧平台再次提醒，海内外的中共特务在打经济战，这是超限战的重要组成，尽量夺取打击对象的每一分钱财，也就是经济上搞垮。2019年之后，大陆经济下行，社会上的骗子增多，其中一些骗子可能利用同修的善心和轻信，尤其针对老年女同修，骗钱得手。古人说，苍蝇不叮无缝蛋，现代人说，不怕别人有欲望，就怕别人没嗜好。要毁掉我们修炼人的那些生命奖，你执着什么就给你来什么。在这样的拜德乱世中，师父2000年6月就为大法弟子写了《走向圆满》一文，明确提醒过我们，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他们控制着邪恶的人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着，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检验大法与弟子。如果你们真正能在修炼中去掉那些人的根本执着，最后的这场磨难就不会这么邪恶。建议每位真想修的大法弟子都将此文背下来，对照自己，提醒自己，在任何骗子和诱惑面前都不再迷失，保持理性和清醒。明慧编辑部，2026年6月8日。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6月6日，瑞典的国庆日之际，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博物馆前设立的真相展位再次成为人们的目光聚焦点。来自美国的游客路易斯先生和他70多岁的父母一家三口在活动现场仔细阅读真相展板后很是震惊，随后全家都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路易斯还在现场做了录像，并与学员交谈了很久。当他了解了法轮功所有的真相信息，以及美国众议院已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时，不住地点头称赞，并表示为法轮功学员的努力和付出点赞。他感叹道，美国去年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可我们却都不知道，可见你们在这里做的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当然要支持。
法国巴黎的第13区是亚裔社区，那里的意大利广场边有一座大型商业中心，很多居民前来购物，十分热闹繁华。 6月6号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在意大利广场举办了弘法练功、讲真相和征签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和真善忍修炼准则，揭露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及活摘器官罪行。听闻真相的人们震惊不已，有感而发，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行动。有的居民现场学练功法之后感到放松平静，准备加入法轮功修炼的行列。瓦莱利在真相点停留了很长时间，观看法轮功学员大作练功，还拍下了练功视频。他说，法轮功正是一种非常宁静的修炼方法，在这个充斥着战争和暴力的世界中，我们非常需要健康的东西，真善忍能够滋养心灵，是非暴力的实践，放松的修炼对身体和健康有益，我们真的非常需要这样的东西，正是这些让人感到舒心，这是一种良好的方法，是一件值得赞赏的事情。
5月23日和5月30日，荷兰巡回真相组到荷兰西部的莱顿和南部的斯海尔托亨伯斯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征集反迫害的签名。很多人被法轮功的功法吸引，驻足了解，他们被法轮功学员坚韧不屈的精神感动，谴责中共的残暴。戴安娜从事心理学工作，她很久之前就关注器官捐献移植方面的法律及研究，他对法轮功学员在街头揭露中国活摘器官的行为非常赞赏。他表示，你们这样做非常好，我相信买卖器官这个问题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更多人知道这件事，确保移植器官的来源是出于自愿捐献而不是强迫或者买卖，器官移植才能走向正规。
5月30号，在英国梅德黑德一间静谧的圣约瑟天主教堂里播放了纪录片《国有器官》。这部纪录片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0多年的酷刑、被失踪、亲人寻找无国等人权迫害，以及从法轮功学员的苦难中滋生的残酷工业链。放映会后，数位英国人权运动者、医生和当地居民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个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话题，有组织的、国家支持的人体器官产业。当讨论结束时，许多观众为中共践踏信仰、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恶感到震惊，同时也为法轮功修炼者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富尔文德女士用颤抖的声音对记者表示，我完全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这种对人权的践踏简直超乎想象，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继续下去，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中国人民结束中共的暴行。
2026年6月2日，欧洲人权法院发布裁决，判定塞尔维亚政府侵犯了塞中友好协会的合法权益。塞中友好协会由塞尔维亚的法轮功学员创立，其核心宗旨是揭露发生在中国境内的迫害真相。协会的注册名称显示，法轮功学员将中共与中国区别对待，表达了与中国和中国人民友好的立场，反对中共政治迫害。2016年6月17日至18日，中国国家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塞尔维亚当局当时以维护公共安全为由下达禁令，禁止法轮功学员在访问期间举行抗议集会，理由是可能会引发反向示威并导致冲突。塞中友好协会最初向塞尔维亚宪法法院提起了塞中友好协会诉塞尔维亚案，但申诉遭到驳回。随后当地法轮功学员又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
总部位于意大利都灵的杂志《寒冬》于2026年6月5号刊文，披露了原新疆理工学院讲师、法轮功学员李向红的悲惨遭遇。文章表示，在中国，对意见人士和信仰团体的迫害并不会随着刑满释放而结束。中共正在通过剥夺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等经济消灭手段，将迫害延伸至监狱之外。文章说，李向红的遭遇并非个案，中共当局正广泛采用这种系统性阶段升级的手段来惩罚意见人士。 即使当事人服完了刑期，国家机器依然抹去其过去的工作资历、储蓄和未来。许多法轮功学员出狱后，发现自己无法就业，没有保险，几十年来缴纳的养老金也化为乌有。
日本法轮功学员6月6日参加了在石川县金泽市举行的金泽百万石庆典，这是金泽市每年6月举办的最大规模传统庆典，每年吸引数十万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在庆典最受瞩目的百万石舞蹈巡游中，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色上衣、白色长裙，伴随着金泽传统民谣，举手投足优雅而充满活力。他们高举法轮大法好横幅，并向沿途观众介绍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理念。庆典主办方也向观众介绍法轮功是净化身心的中国传统气功修炼法。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迪尼女士与家人一起观看游行，称赞学员们的舞蹈优美动人。她表示，真善人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实践的价值观。
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印度尼西亚巴旦市青年与体育局局长佐尔卡奈因向当地法轮大法团体代表颁发了贺状。当天，马郎市议会主席希拉杜西塔也向当地法轮大法学员颁发了贺状。
5月23至31日，马来西亚南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柔佛州武莱举办了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参加此次9天班的既有长期修炼的老学员，也有因亲友修炼而前来了解法轮功的有缘人，大家在学习过程中分享了自己的收获与体会，并由衷表达了对师父的感恩。法轮功九天班每天23小时，连续九天播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并免费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因妻子修炼而参加九天班的阿华表示，这次参加九天班，听完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后，更加了解法轮功。在九天班学习功法的时候，也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练第一套功法后，明显感受到身体完全舒展开来，感觉身体非常放松。
5月28号与5月31号，第一部展现神韵艺术家幕后故事的纪录片《坚不可摧》在台湾台北与高雄举办了两场贵宾专场特映会。台北场次在台北光点华山电影院举行，高雄场在喜乐影城举办，特映会现场满座，许多政界、学界、公民团体等各界人士出席，几位神韵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与音乐家现身参与映后座谈，与观众互动。他们谈到参与神韵巡回演出的经验，还有遭遇各种威胁仍坚持演出的心路历程，现场气氛热络。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主任李友谈认为，神韵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做到坚不可摧，关键在于信仰的力量。他认为，法轮功强调真善忍，忍是一种坚韧的力量。他表示，面对中共长期打压，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修炼人坚持下去。李友谈指出，集权体制不仅对内镇压，也不断向外渗透，面对各种诋毁与压力，自由社会更需要勇敢站出来，共同维护民主与自由价值。
美国华盛顿特区和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30日和31日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集会，要求中共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家人。在美国从事会计工作的周圭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母亲王友梅以及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停止迫害。据明慧网报道，4月15日下午，湖北武汉市长江新区公安分局出动大批警察，绑架了当地17名法轮功学员，非法行政拘留。5月1日15天行政拘留到期，警察又将童淑英、王友梅、吴桂红转移到了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转为刑事拘留，没有出示任何文件，并且不让家属见面。童淑英的姐姐美国法轮功学员童淑珍揭露，自1999年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她和妹妹长期被监控，多次被抄家、抓捕和关押，再次遭受迫害，她非常担心妹妹的安危。
美国特拉华州纽瓦克市阔别了八年的纽瓦克之夜6月5号晚拉开序幕，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了很多民众， 有的当场学练功法，有的表示希望让家人朋友来学。还有八位华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心理健康咨询师布列塔尼·柯林斯当天与母亲和孩子一起学练了法轮功功法。练功结束后，他表示感觉身心舒畅，内心平静。柯林斯说，我非常喜欢，我感觉很放松，内心充满正念，专注而踏实。确实如此，来的时候我虽然精力充沛，但那并不是我理想中的状态。现在我觉得自己能够更高效的工作，也更加专注了。
美国北加州圣利安诸市樱桃节游行6月6日热闹登场，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练功队和腰鼓队再次成为活动亮点之一。身穿金黄色练功服的练功队伍，祥和宁静的功法演示和腰鼓队整齐有力的表演，吸引众多民众观看。经过主席台时，游行活动主持人安吉拉说，哇，真是太有气势了，一片金黄色，真漂亮。我不得不说，当他们走过来时，伴随着一种让人身心交融的宁静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活动，也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当地市议员盛赞法轮功学员为社区带来积极能量，并表示真善忍是当今社会和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都需要的。
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舍布鲁克市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活动中，从事生物技术工作的亚历山卓说道，真善忍这些价值观深深触动了我，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懂得并学会这些价值观，因为这是爱与希望的真谛。5月23号，在景色秀丽的万国湖畔，来自舍市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以集体练功、介绍功法、征集反迫害签名的方式，庆祝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吸引了许多民众关注。两位年长女士马德琳和席琳在反迫害征签信上签了名。马德琳说，征签信的理由美好而正当，这个功法能够帮助很多人，单单是打坐就能让我们受益，我们反对迫害。两位老人表示，当今世界上很乱，让人不知所措，他们都认同真善忍是希望。马德琳说，这很重要，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这个原则，不仅仅是这些修炼人，而是整个世界都应该，这是希望。席琳接着说，这是未来的希望，为了孩子们，我们需要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世界。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昆明狄建超再遭非法判刑，律师指警方搜查取证程序违法。明慧之窗讯，云南省昆明市61岁法轮功学员狄建超2026年4月30日被昆明市五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6000元。此前在庭审中，辩护律师指出，警方在跟踪监控、入室搜查、侦查取证等等程序上存在多项违法。狄建超原为昆明市船舶第一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家住昆明市小板桥。一、深夜无证搜查并扣押私产，未留清单。事件始于2025年7月15日晚10时许，当时有17至18名便衣人员及两名着装特警，在未表明身份、未出示证件及搜查证的情况下，强行进入狄建超的住所兼办公地展开搜查。这些人拿走狄建超的私人财产，包括数十本法轮功书籍、电脑、手机以及两块需私人抬动的挂鞭，现场未依法留下任何物品扣押清单。家属及友人事后得知，来人是昆明市官渡区国保大队警察和西山区中闸派出所警察，他们声称狄建超是因正在发法轮功资料遭抓捕，被关押在官渡区看守所。二、非法超期关押。法律规定，看守所关押不得超过37天。刑事诉讼法第91条，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3日以内提请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1日至4日。 官渡区看守所对狄建超非法关押至6月时，狄建超在看守所内绝食抗议。三、看守所送医，拒绝保外就医申请。2026年1月7日，看守所通知家属，已将绝食6天的狄建超紧急送医，但拒绝告知家属就诊医院。家属随即向五华区法院申请保外就医，同样遭到拒绝。本案之后被移送至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检察院为纠正公安的违法行为，仍继续将案件起诉至昆明市五华区法院。四、当事人沉默抵制，律师指办案程序违法。在看守所关押9个月后，2026年4月24日上午，五华区法院对此案开庭，他的妻子获准旁听。从上午10点30分持续至下午1点，狄建超全程沉默抵制陷害。律师在庭上为狄建超进行无罪辩护，并对侦查程序提出质疑，包括警察前期的跟踪、监控程序违法、警察入室搜查没有见证人在场、警察办案过程违反回避制度、家属辩护权被剥夺。被列为证物的法轮功书籍属于合法出版物。最后，律师明确指出，公诉机关指控不能成立，要求法院宣告狄建超无罪，并立即释放。结语：尽管律师提出详尽法律抗辩，法院仍作出有罪判决。61岁的狄建超即将面临人生中的第三次冤狱。此前因坚持信仰，狄建超曾于2004年与2014年两度遭判刑，在云南省第一监狱累计服刑8年半，其妻骆江琴亦曾于2014年遭判刑3年。狄建超案并非孤立事件，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24年云南省境内至少有6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绑架或骚扰，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该地区人权状况。
湖南省计算机中心主任冤狱中遭至少10种酷刑迫害。明慧之窗讯，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陈阳与妻子曹志敏，因为坚持真善人普世价值，拒绝放弃信仰，而遭受肉体和精神折磨。陈阳两次被非法判刑共8年，妻子曹志敏两次被非法判刑和绑架到洗脑班，夫妻二人也被勒索钱财，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女儿陈法源因迫害被迫离乡，一家人无法团圆。第一部分，绑架与勒索钱财，再被非法判刑4年。陈阳199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在湖南省医药公司工作。1995年底，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待人处事，后来任职湖南省计算机中心主任。2020年11月，陈阳与妻子曹志敏在法轮功学员李志刚家中阅读法轮功书籍时被绑架非法关押。2022年1月，陈阳被判4年刑期，勒索15000元，妻子曹志敏被非法判刑3年10个月，勒索10000元。陈阳被劫持到湖南株洲王岭监狱，曹志敏被劫持到湖南女子监狱。第二部分，狱中遭受至少10种酷刑折磨，身体衰弱。2022年7月底至2024年12月初，陈阳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王岭监狱，依然没有放弃真善人的信仰。狱方为了强制转化他，即逼迫其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施以至少10种酷刑，包含殴打、冷水浇身、开水烫身、不给餐食、剥夺睡眠、长时间罚站或罚坐、不准如厕、硬物戳身、进水窒息与精神迫害等。陈阳因此变得衰弱，身高1米65的他体重近80多斤。陈阳所受酷刑叙述如下。一、殴打。2022年10月下旬，陈阳曾被家控人员猛踹胸口和打耳光，因为胸口剧痛3天未见而被送到监狱医院就诊，10多天后才逐渐复原。二、冷水浇身，开水烫身。2022年12月， 寒冬中，加控用杯子把冷水从陈阳后颈倒入。不止冷水，陈阳还曾被用装满滚烫开水的塑料瓶贴身。三，不给餐食。陈阳曾每餐只被给予一两小勺的饭和一点菜，一整天的饭量比普通人的一餐还少。四，剥夺睡眠。陈阳就寝时间经常被加控延迟至12点，有几次整晚都不让他睡，还有一次是连续两晚不让他睡，不准闭眼。五，不准如厕。2023年8、9月间，加控不允许陈阳小便，将以此使他放弃信仰，但他未配合，最后禁不住尿在自己身上。六，长时间罚站。2024年4月1号，陈阳因不配合狱警要求撕法轮功创始人的相片，被罚站一个月，每天18个小时，他的双脚因此严重浮肿，至寸步难行。七，硬物戳身致流血。2024年7月下旬，一位加控用折断的塑料衣架杆用力戳陈阳两条大腿内侧，导致出血。狱方过了10多天才送他就医。八，头进水中窒息。陈阳的头曾被按到装满水的水桶里，使他几近窒息。九，精神迫害。不止肉体上的折磨，陈阳从2022年8月8号开始，几乎每天都被迫看诋毁、污蔑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不实视频。出狱前的几个月，狱警强迫他观看所谓前神韵演员等人污蔑神韵、诽谤法轮功创始人的视频。结语：陈阳的遭遇只是一个缩影。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无数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都经历过类似甚至更残酷的对待。法律应该用来制裁坏人，保护善良人，而今在中国，人性普世价值却遭到摒弃，法律不被遵守。一个打压自由与良善的国家，真能为人民带来幸福吗？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莱州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王平女士70岁。2025年12月10日在莱州市城区街头讲真相时，被受谎言误导的人举报，并拽住胳膊当场遭绑架，随后被国保警察非法抄家，被关押在烟台看守所。2026年5月28日莱州市法院对他非法判刑3年半。
天津武清区杨村镇76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玉祥女士，两年前被武清公安绑架后持续遭到构陷。今年4月23号和5月12号，她先后两次被非法庭审，随后被截入武清区看守所关押至今近一个月，家属十分担忧她的安危。2024年7月5号上午8点多，15-16名警察闯入她家，未出示任何合法证件，强行将他按在客厅沙发上不许动。随后李玉祥被绑架到武清区公安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非法审讯。当时李玉祥因惊吓和迫害导致身体出现严重问题，被取保候审回家。将近两年后，2026年4月9号检察院人员通知李玉祥，他的案子已被送到法院。
湖北咸宁市温泉区法轮功学员李学红于2025年9月被警察绑架回家后，长期遭到跟踪和监视。之后他因在网络上传播法轮功真相被网监警察发现，再次遭到非法关押。2026年4月上旬，他被咸宁市咸安区初级法院秘密开庭审理，法院未通知家属，也未通知律师，具体庭审情况仍在调查中。李学红50多岁，曾4次被非法关押，2次被关入洗脑班迫害，并被非法劳教1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河北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赵子君被张家口市外东窑子镇派出所绑架，借口是2020年被网判1年，由于身体原因没有收监，现在要收监。 赵子君现在被劫持在传染病医院的监管医院。赵子君2019年4月25号在外东窑子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45天后，2019年6月7号取保候审监视居住。2020年5月27号，赵子君被非法传唤到桥西法院领取所谓起诉书，随后7月17号被桥西法院非法开庭判刑。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原来不让我学法的是业力构成的假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日。我时常听到明慧广播电台播出学员学法难，我想我也是学法难的其中一个吧。我修炼27年了，27年来我学法真是艰难，我学法就困闹心，身体难受，但是不管怎么难我就要读法，坐着读，跪着读，站着读也不行。我深知学法的重要，我不管怎么难我都要坚持读法。我学法没有学到法理，我听法就睡觉，我也不放弃，我就是把大法一个字一个字读对，一个字一个字就装在我心中了。我也背过一遍转法轮，用了几年时间也没有明白法理。我后来又开始背转法轮，第一讲背了一半我就不背了，因为口里念得很熟了，心里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学法就这么难啊？我向内找，发正念清除干扰我学法的邪灵也不起作用。我求师父说，师父我是真修，我要学好法。师父也没有明确点化我怎样才能学好法。我是开着修的，修炼中遇到的小关小难自己过，遇到大关大难时师父提前就点化我了。我为什么学法难师父就不管呢？我想不明白，这个不让我学法的生命到底是谁，跟我是什么因缘关系，是生死仇吗？还要还多少年啊？我师父善解都不行吗？突然一念闪出，一个同修被汽车撞了，撞得够狠的，同修身体安然无恙。师父告诉我们，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是业力构成的你。选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我惊醒了，我明白了，是后天业力构成的我不准我学法，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干扰我学法，因为他们也是所谓的我呀。我没有认识到他们是假我，27年了，我怎么就这么愚蠢啊？假我被识别出来了，我就按明慧广播说的长时间发正念，大概分3次发了6-7个小时，后来又发了几小时正念，我终于可以正常学法了，学法也入心了。现在学法心里有一种很轻松和舒服的感觉，终于找到了一种越学法越想学法感觉，听法也不犯困了，这是我的真实经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的体会，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4日。在我修炼的这条路上，一直伴随着我有一颗很强的执着心，就是怨恨心。我意识到了，但始终没有彻底去掉，慢慢滋养的越来越大。因为我从10岁开始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就走向了另一条轨道。当然这条道路都不是我满意的， 所以有诸多的不顺心，就成了怨恨的导火索。我以前总是感叹命运对我不公，为什么我活得这样苦？我意识到，怨恨心是从不满意、不顺从自己的心意中一点点积攒出来的，这也是很强大的思，以自我为中心，不按自己的想法来就不满意、生气、委屈，慢慢的演变成怨恨。其实这些执着心也都是有连带关系的，这颗心不去也滋养着另一颗人心，所以我们平时真得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一丝一念都要衡量符不符合法，因为你稍不注意就把它滋养得越来越大，到最后可能自己都控制不住了。近期我有时总发魔性，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想与怨恨心有很大的关系。我认识到了这颗心已经很强烈了，我必须要彻底清除它了。所以我一感到心里不平衡时，怨恨心要上来时，我就加强正念，反对它，排斥它。心想，我要改变我自己，你休想在我的空间场作恶。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修真善忍的。你想凭你那单薄的力量干扰我是绝不允许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中我正在过一条马路，我是走直线要走到马路的对面，离我不远处有一个50多岁左右的男子斜着过马路，因为他是斜着走，这样在马路上的时间久，路程也远。这时好像一个玩具车大小的车开向他，把他撞倒在地，撞得头破血流。我已经快走到马路对面了，他手指着我说，就怨你，意思是因为我他才被撞的。醒来后我悟到，是我在去怨恨心上下功夫了，他被暴露出来了，宇宙的法不饶他，所以他被伤了，死到临头还在怨呢。梦中我走的是直路，他走的是邪路，我与他分道扬镳。我认清每次怨恨的都不是我，是他强加给我的，这个败坏的物质已经被我滋养成有50多岁那么大的人形了，想想都可怕。感谢师父帮助我彻底解体了这个败物。我反省自己有时真是达不到法的标准与要求，有时是假修自己都认识不到，做事做表面，有时心里不愿意，表面看不出什么。遇到不顺心的事，尽量不表现出来不满，是一种有目的的人，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其实不是发自内心的改变与提高，不是真正的放下。比如面对同事的不公对待时，心想，我得高姿态，师父让我们走到哪里都做个好人。这其实是一种强为，而不是真正的出于善心理解他人，不与他们计较，是不想与他们纠缠，拉低自己的层次。没有把这些事情当作自己提高的机会。其实同事们的一些言语与行为真的是冲着我的执着心来的，我不但没珍惜提高的机会，还对同事心生不满，掩盖自己的人心，还大义凛然的表面上不和他们一般见识，看似高尚，实则现在想想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师父要我们重德，要我们实修自己那颗心，表面做得再好都是假的，真正转变自己这颗心，在这颗心上下功夫才是真修。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也会变，心理不改变，类似的问题还会接踵而来，有可能愈演愈烈，使自己达到承受不住的地步，就会起反作用。我以前学到转法轮中师父讲的，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 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学到这段法时，我总想，我遇到什么事情也都要做到乐呵呵的，但几乎每次遇到不顺心的时候都做不到。最近读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师父前面在转法轮中讲了，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看到不放在心上，我感到一震。原来乐呵呵的前提是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是层次的表现，是境界的体现。得达到这个层次才能做到遇事都乐呵呵的，不在乎。现在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很难做到遇事从容平静，因为什么事都是对着人心来的，动心了就是没有跳脱出来，还陷在其中，没有提高上来，所以达不到遇事坦然乐呵呵的。遇事不放在心上，这是真正境界的升华，在修炼中的一点一滴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才能体会到的美好与超常。表面强忍强为不是修，回想自己修炼路上遇事的表现，真是汗颜。是师父慈悲，用自己的巨大承受一再给弟子们延续时间，我要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重视自己的修炼。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一定要重视实修自己。不要觉得以前做得很好了，现在就可以放松了。法在不同时期对我们的要求也不同，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严格。不要温水煮青蛙，一点点在不自知中滑下去。时间真的不多了，切莫给自己留下深深的遗憾。本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修去根本执着》，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9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58岁。得法后，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变得无病一身轻，知道了人活着的意义，返本归真，使我变成一个无私为他的生命。下面我把这几年来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磨难。2019年3月份，儿媳刚生完孩子没几天，儿子打来电话说要20000块钱。我说，你要钱干什么？他说在网上赌钱输了。我说，那39万贷款不是在你那里吗？他说全输了。我一听简直惊呆了，感到头重脚轻，心慌气短，不知怎么办好。我定了定神，想起了师父，努力地不让自己动心。那几天我正过病夜关，咳嗽得厉害，尤其晚上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喝水，特别难受。过了几天，腰部右侧上方出现了常人说的蛇盘疮的假象，一片小红水泡，从骨子里钻心的痛。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还需要我照顾，生意上的业务都得我做。针对此事，我找到了对儿子的情，因为在这之前，想投资扩大生意规模，希望将来儿子生活无忧，也找到了钱都是师父给的，是大法资源，但平时花钱大手大脚，该买的也买，不该买的也买，让旧势力抓住把柄，钻了空子，制造磨难，对我下狠手迫害，妄图毁掉我。 我坚定正念，有师在，有法在，绝对不承认旧势力安排，不消沉，不后退，必须过去这一关。我就静心学法，该做什么做什么。一个月后，我身体上的病业假象消失了，我把儿子这事也放下了。他从小让人很省心，善良稳重，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考上了大学。他装修房子，结婚生子，没让我操心。他性格内向，脸皮薄，我以为他是鬼迷心窍，一不小心失足。我想他会吸取这次教训的。我取消了对项目的投资计划，放下对儿子的情，一切顺其自然。他的人生道路有师父安排，不是谁能左右得了的。我也改掉了乱花钱的毛病，我以为这一关就这样过去了。第二部分，磨难重来。2020年5月份，我与儿媳通话过程中，得知儿媳与儿子吵架，回娘家一周了，原因是儿子不知把钱弄哪儿去了，问他还不说。我一听，立刻去了儿子家。儿子一家在县城住，一问，儿子又输掉三四十万。我当时心口堵，心跳加速，大声责备儿子，但理智告诉我，用这种态度只能适得其反。缓了缓，我尽量平和地与儿子谈了赌博的利害关系。儿子听后也下保证戒赌，结果不是这样。儿子一次次犯赌，一次次保证，四五年的时间输掉好几百万。我在师父法像前哭着求师父救救儿子，同时我以不给他还钱为由要求他读一遍转法轮，以为这样可以改变他。我还让哥嫂妹妹去开导他，但都无济于事。在这期间，我虽也向内找，因儿子借的是高利贷，如果还不上，对方就威胁发朋友圈绑架孩子等，儿媳也害怕。在情的带动下，我帮他还了大部分高利贷。同修在这个问题上也多次跟我交流，这样做是纵容孩子犯罪造业。我很认同同修的认识，我想肯定还有什么漏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没完没了的干扰迫害。旧势力甚至利用儿子自杀来摧毁我修炼的意志。我不上邪恶的当，坚定正念，不动心。当儿媳提出要跟儿子离婚的那一刻，我用心坚持守护的生活富有，家庭和睦，对丈夫照顾的无微不至等好名声轰然倒塌。震惊之余，我又彻底醒悟，对儿子一家的牵挂，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必须放下。我把心一横，一放到底，一切交给师父，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那一瞬间，束缚我身心的枷锁也随之消失，顿感轻松无比。第三部分，再去执着。虽然去掉了一些不好的心，并没有彻底修去，没挖出根来，特别对儿子的怨恨心很大。记得有一次，我让他气得一个月没理他。为了救度众生，我广结善缘，吃多大亏也不在乎，可是在儿子身上就不行。他和我说话我就烦，他的大事小事，衣食住行，只要不符合我个人观念的，不管有没有人在，都会叨叨他，有时让他下不来台。因他性格内向，不反驳，也放大了我意识不到的假我。再就是对孙女、母亲没有耐心，说烦就烦，觉得和家人态度不好，没后遗症，反正我也没真动气，找这些借口。有一次， 儿子要600元钱，我没给他，结果他魔性大发，把手机都摔了，桌子砸了，说我一个月不理他，他迷上赌博都是我造成的，说我整天抱怨他。他这一闹把我惊醒了，我反思，我不理他，这不是以恶制恶吗？这不是邪党文化吗？他是常人，没那么强的自制力，被赌魔控制着，想戒戒不了，我觉得他也很可怜。想到这里，我的正念也出来了，诚心诚意地跟他道歉，我是修炼人，不应该那样对待你，不理你是我不对，平时我老说你，抱怨你，没考虑你的感受，对不起，我一定改。但我道歉并不代表你对，你这个不对更得改，咱俩都得改。看得出他很后悔刚才的举动。那天我跟他心平气和地谈了很多，过程中我还让他看了《精进要旨》中的两篇经文，看后他说，这不是说的我吗？从那天开始，我调整好心态，认真对待修炼，首先修去对儿子的怨恨心，怨恨心不是我，修去他，清除他，我把他当作冒着天胆下来等大法救度的众生，站在他的角度体谅他，关心他。第四部分，师父的三次点化。这两年明慧周刊经常刊登去除怨恨心的文章，每期周刊我都认真看一遍，以为我没有怨恨心了。可是在2025年5月13日前的一天下午，我9岁的孙女放学回家，一边写作业一边听小广播，我就把小广播拿走了，她不干了，又蹦又跳，连喊带叫，恨不得碰墙。我看她那样，就还给了她。我回到房间，突然感觉心口堵得疼，喘不上气来，用拳头捶，我冤屈地哭了。按理说，9岁的孩子耍性子，不听话，我不应该这样啊。大约过了20分钟，心口才不疼了，可是眼泪止不住地流，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哗哗地往下流，怎么也控制不住。想起以往承受的痛苦，受的委屈，丈夫在时，他做生意赔了好多钱，42岁又得了很重的脑出血，住院花了不少钱，从此失去记忆，不能自理，还整天骂人，一病就是10几年。一年前丈夫去世，我还要做生意，在利益上从得到又失去的剜心透骨，现在还得接送两个孙女上下学，家中大小事都得自己处理，儿子一家在县城住，所有的委屈涌上心头，哭啊，委屈啊，从晚上7点哭到11点，完全没有了修炼人的状态。第二天早上，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怨恨心、委屈心吗？只是认识到这个不好的东西没有引起重视，还从法中找借口。修好的部分师父给隔开了，有人心很正常，没当回事。就在1个多月前，我平地摔了一跤，也不疼，啥事没有，只是想修炼没有偶然的事，肯定和自己修炼状态有关。过了几天，就在同一个地方，这次又重重地摔了一跤，把左脚脖子扭了，开始忍着疼，还能开车。到了儿子家，想到床上歇一歇，结果疼得更厉害了，不停地钻心的疼，还恶心。儿媳说，这么疼，是不是骨折了？我想，这都是假象。不承认他，该干什么干什么，想下床，结果一步都走不了，到晚上还是疼，也吃不下饭。这不是师父用重锤在敲醒我吗？ 师父看我不悟，利用各种方式一次次点化，我却一次次不悟。我横下心，不管怎么疼，我一定展现大法超常，不给大法抹黑。只要试着能站起来，我就练功。晚上练了3个小时动功，不停地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上，我能慢慢下地走了，疼痛也减轻了，师父又替弟子承受了。吃完早饭，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开始大量学法、背法，学各地讲法，练功，发正念，对照法，无条件地向内找，真正地在法上修自己。首先放下对手机的执着，在一丝一念上不放过任何不在法上的念头，如怨恨心、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有求心、不让人说的心、看不起人的心、安逸心、比别人修得好的心、正实自我的心，所有这些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之前总觉得没从根上去掉。我发出强大的正念，除了先天纯净的我，所有的人心、人念、人情都不是我，只要他们一冒头，马上让他们死，包括练功时干扰我静不下来的杂念也不放过。第五部分，修去根本执着。前几天看《明慧周刊》，去根本执着心的问题对我震动很大。以前我对根本执着很模糊，分不清，师父看我真想修，就用同修的体会点化我，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想脱离生死轮回，不想在人世间吃苦，讲真相为积功德，练功为转变本体显得年轻，向内找修心性，为了躲避苦难。怪不得老是觉得修不出慈悲心，做不到完全为他的心，带着这个为私的根本执着，怎么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当我认识到了这个根本执着私的时候，就像同修说的，心里就像开了一扇窗，豁然开朗，感觉天清体透，身体感觉非常轻松舒服，被能量包围着，好像师父一下把根本执着给我拿走了。师父让我体验到慈悲心的美妙。这段时间特别写稿，这几天我能做到事事考虑别人，为他不难了，修炼变得容易了，希望我能保持下去。现在我儿子也改变了，积极乐观，努力工作，对家庭负责任。他和儿媳对我很尊敬，都支持我修炼，做三件事。我经常教两个孙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这些年来，无论遇到再苦再难的事，也阻挡不住我救人的心。我家开的小花一直平稳地运转着，但和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比，我差得很远。今生能修大法，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今后我要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